经过几天的观察，我对法海上师油然升起敬意，加上上山前夕见护法来迎，听讲中见上师现清净圣僧像之感应，遂决定皈依，求受密法灌顶。灌顶开始，上师神情悲悯，奏灵鼓念咒加持，我只觉一股巨大的清凉的气息从头顶灌下，顿时进入恍若忘身、一念不动的欢喜心境。灌顶时，有山中梅花提前一月开放，事供投花之需。即闻护法呼啸，如千军万马呐喊之瑞。上师赞叹：“机缘甚好。”看曼达盘时，占得北方不空成就佛，乃事业成就之兆。上师誓云：“你回去后，将在世间的事业和弘扬佛法的事业上获得成就，吉祥如意。”上师赐法名曰：“佛日遍照。”我理解此中寄寓着重辉佛日的期望，所授为阿舍离灌顶。上师开许，可修习一切密法，熟悉仪轨后可灌顶传法。临行前，上师又特别指授了亥母法等修习诀要。我庆幸得遇名师，欢喜无量，曾邹师数首，即此次南行。其中赞上师有：“南天眼目在斯人，歌吟笑学见宗风之句。”又云：“破庙残垣作道场，青山环卫拥法王。新来坐下灵狮吼，如入当年鹿野堂。千里凌寒访道来，南天祭日放晴辉。殷勤多谢山灵意，早教梅花破洞开。拼将心血济群生，密法成传七有成。誓愿与师融合处，黑天拥赞起回风。”那次听讲问法之余，我有空便坐禅，很快便能排除杂念干扰，自觉周身气意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坐壁惊行，纵览那天空地阔，眼前青山如海，脚下白云滚滚，只觉心境开阔，通身轻快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姓名，却有一种如鸟出笼的意味，使我对山林渔且行者的生活有了很深的向往。这自是上师加持道场熏陶所致。下山后一进入花花世界，那种觉受便消失了。半年多后，我念完了十万遍百字铭，得借修养之机，再次进山亲近上师，求受了大手印灌顶，住了十多天，每日听讲经论，咨问法要，禅观中自觉对大手印大圆满的见地有了切身感受，觉得法性确实如此，我等众生当体与佛无异，当念便具足三身四智，轮回涅槃有念无念，从本以来等无差别， 成解于上师一笑而已。据亲闻上师自述，即听师兄弟和熟悉上师的人讲，法海上师的身世大略如下：青海人，俗姓赖，四出藏族或藏汉混血，少小出家于黄中塔尔寺，为安家活佛弟子。大略十三四岁时，随振兴西北佛教，创立汉藏融合法传宗的新道和尚，太虚大师弟子，闽南佛学院毕业生，到东南。来内地的目的，据说他是因不满于黄教僧之热衷于背经论考状元，而来寻求真正修行解脱之道。上过古山佛学院，并任过该院教师，小小年纪便登座讲经，师事慧定和尚学禅。慧师乃与虚云老和尚齐名的禅门尊宿，以戒行著称，能放光，人以为罗汉。慧师为他起法名曰妙空，当是接云门宗，与佛缘净慧法师同辈。一次在古山禅堂敲着木鱼唱阿弥陀佛号，忽然头触鱼柱，木鱼落地，豁然顿悟，时年仅十六岁，经慧定师印证，透过三关。后来在上海祭虚云老和尚，也印证他透过三关。四十年代承师命，随侍西康贡嘎呼图克图学白红教秘法，曾随贡师入贡嘎山闭关有年。据黄念祖老居士讲，法海喇嘛当时在贡嘎山成就拙火，可赤体御寒，在贡师所收内地僧徒中，他以开悟最好、最洒脱，而又打卦灵验著称，曾译过贡师所传若干秘典，至今成都有些老居士还记得当年那位年轻潇洒的妙空和尚。至于他后来怎么成为法海喇嘛，则不得而知了。解放初出山，至上海某医院挂牌行气功治病，一时名噪沪上，排队就医者不下数万人。他说，当时只觉两目中有光射出，病人一进门，只要用目光一照，疾病便除，发功按摩只不过做做样子而已。这在秘法是试法和治病息地得某种成就的表现。不料医人多了，自己右手落下个震颤之症。慧定和尚当时隐居于南天目山，乃命他离户还山。后来慧师离山复闽，就只剩他一人住在破庙里修行，兼为附近乡民治病，至今当地人尚称他喇医生。我听他说，他当时的生活来源是上海某弟子按月供养的九元钱，每月下山买一次粮油，花去六元，剩下三元，随手布施贫病。后来被施主得知，便只寄给他六元。他孤身隐居山中，一直到圆寂，足迹很少出山。文革中他忽然变疯，有时在公路上打三个转身，后退一步，口里唱着一首 我不要这一个呀，我爱的是那一个的民歌。红卫兵看他疯癫，便不去革他的命。后来人们发现他的疯话屡屡应验，目为神通者。他说，那是修密法中的疯狂行、普颤行，任运自然，释放心中郁气，虽貌似疯癫，而内实清明。浩劫过后，佛教重生，法海喇嘛也开始摄受众生，灌顶传法，创建道场。他的愿力很是不小，计划在所居处建成一个可容纳5000人修行的大道场，包括男女众丛林各一处，各设禅堂、念佛堂、密宗殿，禅静密三传齐修，主要供老年退休者修持。山上交通不便，一砖一木都比山下贵几倍，要修成这样的大道场，起码需几百万元资金。他孤身一人，缺乏得力辅弼，要成此大事实在不堪设想。有关单位请他去住持县城的西天目禅园寺，他不肯去。他确认所居处为金刚亥母道场，将来必能兴旺。6年之后，我才三上南天目，眼前景观全非往昔，已修起4座木石结构的楼房，其中大殿规模宏伟，殿内佛像之庄严，壁画之精美，乃名山大刹所罕见。据说整座山已被上师买了下来，耗资已逾100万。一座巨大的毗卢主殿，料已备齐，地基已打好，只等立架上梁了。上师若再能住世1-2月，这座殿堂便可落成。可惜他宏愿未了，便撒手西归，徒众也星散云飞，只剩2-3位老比丘看门，目睹上师的功业，瞻礼上师的遗照，回忆上师的教诲，不禁感叹唏嘘，低回不已。我惭愧无能力继承上师的遗愿，修成他半旧的道场，惭愧自己修学无成，不堪传扬上师所四传的禅密二系大法，只有低吟小诗一首，表达自己沉痛的心情。歌吟笑学见宗风，汉藏兼该显密容，梵语半成遗愿在，南天眼目痛长鸣。上师的徒众后来仅常住山中者即达80余人，多数为尼众，四方前来求受灌顶者络绎不绝，其中很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外人士，还有几个洋博士，如我所熟识的意大利莫尼卡博士，便曾在上师处听过1个月的经，身上的病自然而愈。上师说他的病因是其母在怀胎时受过伤，他回家问过母亲，确有其事。上师的皈依灌顶弟子总数大略在1万人以上。若从全国范围比较而言，法海喇嘛恐怕算不上当代一流的名僧，他的名望远小于他的实德。作为藏传佛教的传人，他既非转世活佛，又非名刹堪布。作为汉僧， 他非大住持，没给自己弄到半个委员、理事之类的头衔。他虽讲说不辍，而很少录音整理。他虽能文墨，却不是著述，几乎没有大作传世。然而我认为他是能真正当得起高僧的这个高字的难得僧宝。他在社会大变革、佛教遭劫难的时代，坚持走着历代高僧传统的路子，孤身隐居深山修持，以巧妙的智慧躲过人魔的干扰，迎来佛教的劫后重兴。他对名闻利养、是非毁誉，的确是视若浮云。后来虽然有了上百万元的信施，却悉数用以寓僧修庙，自己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僧衣也没有。信徒供养他的食物果品，他立即分与僧众。他传承真正，真正皆得禅宗家举宁玛三系法脉，被公认为有修有证，有在藏地也罕见的明显的密法成就，这在当世可以说是稀有难得了。